上世紀美國宣道會有一位屬靈偉人叫陶樹，大家中唔中意睇佢啲書噶？曾幾何時咧？我記得咧，八九十年代咧，啲基督教書室好多佢嘅書嘅。咁咧，佢曾經咁樣講過，佢話咧，如果我哋勤讀聖經，必定會好容易發現一件事，就係、是、神係非常重視基督徒聖潔嘅生活。同唔同意？不過佢再講。如果我哋留意現今基督徒嘅生活態度，我哋又會發現另外一件事：一般嘅信徒其實都會視聖潔生活為一樣可有可無嘅事。唔知道大家又同唔同意呢？點解會咁呢？我相信其中有一個原因咧，或許就係喺講壇較少提及聖潔這個主題。但感謝神，我們教會在今個年度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都以門徒生命素質為一個講壇的專題，而這個月我們就用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一至八節，或者可能有人長一點人短一點，環繞著聖潔這個主題去思想神在這個主題的心意，而且讓我們能夠學習怎樣實行出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高努力尽忠，讨主喜悦。首先我们一起去诵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一到八节，我们一次过读完这八节好吗？准备一、二、三。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来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准有人在这事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警告过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这教导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那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这段经文呢，是来自帖撒罗尼加前书。咁帖撒罗尼加呢个系咩地方呢？咁如果你可能去希腊去过旅行，可能都去过都唔定嘅。帖撒罗尼加系位于希腊半岛嘅东北部，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商业繁盛嘅港口。今日系唔系我就唔知啦。系喺当时咧，帖撒罗尼加所属嘅省份嘅首都嚟嘅，即系佢系首都嚟嘅。當時在羅馬帝國裏面，他享有內政自治，即是說是一個自治區的自治城市。雖然當時的居民，當地的居民多數是希臘人，但大家知道猶太人很喜歡很厲害做生意，所以也都有不少猶太人在這個繁盛的城市裏面搞生意。保羅當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的時候，他就從西拉提摩太去到那個地方，一年呢三個的安息日，即是在《使徒行傳》記載，就在猶太人的會堂裏面去跟人談道、報道，講論耶穌基督怎樣呢去成為人的罪的贖價，受死復活，傳揚福音。當時呢有很多敬虔的希臘人和尊貴的婦女呢，就在那幾個禮拜裏面就信了主了。不過這樣，因為這樣的緣故呢，那些猶太人就覺得哇，即是啊搶我生意咁樣啦，或者咁咧，佢哋結集製造一個嘅暴動，迫使咧保羅呢一個嘅傳福音宣教嘅團隊咧就要即係離開啦，即係以免嗰個嘅衝突繼續加劇。不過咧，呢班弟兄姊妹喺保羅離去嘅時候啊，即係帖撒羅尼加佢都信咗主嘅人，繼續咧好好嘅成長，甚至咧 我哋如果睇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嘅时候咧，讲到佢哋甚至成为整个省份，以至整个希腊半岛嗰个嘅地方嘅信徒嘅一个嘅榜样楷模。由于犹太人仍然喺嗰个地方逼迫佢哋，保罗佢嘅团队虽然离开咗，后来咧佢就派提摩太翻去佢哋嘅当中，继续去坚固佢哋嘅信心。当提摩太探访完帖撒罗尼加教会嘅弟兄姊妹，又翻去保罗啊，当时佢喺哥林多嗰度就向佢报告咧，哇！帖撒罗尼加嘅情况点咁样嘅时候咧，佢哋了解到情况，然后就再写翻一封信俾帖撒罗尼加呢班嘅弟兄姊妹呢个教会，继续去向呢班弟兄姊妹表达嗰个关爱、关切嘅感情。今日我哋读嘅帖撒罗尼加前书就喺咁嘅背景之下写咗出嚟。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内容咧，其实唔系好复杂嘅啫。喺头三章咧，保罗去表达一连串嘅关心问候啊，大家啊互道呢个离别之情咁样。然后咧，去到第四章先正式开始第一个嘅教导重点，嗰个系咩重点咧？就是今天我们的课题了，是吧？圣洁。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保罗来说，其实帖撒罗尼加教会很重要要面对的一个主题课题功课，就是圣洁的功课。留意，不单止是这样，对保罗来说，他在第四章头三节的经文里面是花了很多心机笔墨去铺陈圣洁这个命令。首先，他动之以情，很客气地说出他自己靠主去求他们，劝他们。求和劝在原文真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字眼的。求的意思呢，就是真的作出要求、请求的意思。而劝呢，是一个更加强烈的语气去表达这个的要求、请求。甚至有一種強烈催促的意思，那你諗下幾緊要？然後保羅不單止動之以情，再碎之以理。保羅重提他哋在保羅身上所受過的教導，話俾佢哋聽：嗱，我教過你哋噶啦，你哋應該知道點樣去行事為人討神喜悅噶啦。不過你要行出來，而且要不懷餘力，精益求精。在这个功课上不断做得更加好。跟着讲完这些，保罗先再强调圣洁这个功课是他们一直需要知道。不单止在四章一到三节有个这么认真情理兼备的铺陈，更加在第三章尾，其实当保罗总结自己在帖撒罗尼加教会弟兄姊妹里面那个期盼，即是他怎样盼望这班弟兄姊妹究竟整个人生目标以什么为焦点呢？其实都用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作为一个焦点去道出。所以对保罗来说，作为门徒灵命成长真是有一个很具体、很清晰、很核心的指标，是什么？圣洁。咁我哋问，点解保罗会咁重视呢样嘢呢？而且特别强调圣洁嗰个远避淫行嘅意思呢？当初保罗经圣灵带领，本来佢一路咧喺亚洲嘅大陆里边噶嘛，系嘛？后来佢喺嗰个马其顿人嗰个嘅异象里边，佢就由亚洲就涉足去到欧洲大陆去宣教。第一站是腓立比，第二站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帖撒罗尼加了。欧洲大陆那个文化，特别讲到今天现在我们看的希腊半岛，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希腊文化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板块。希腊文化在性关系上高呢，是远比犹太文化呢宽松的。有些解经家甚至告诉我们，当时在那个希腊的文化里面， 的未婚的希臘的男子，即是說那些30歲以下的男人，那些希臘的男人，希臘文化的男人，聽著了，一般都會嫖妓的，而且呢會跟奴隸和其他的男性發生性關係的。你可以想像希臘的宗教和文化對這些行為呢，不單止不責難，甚至有一種容許，甚至可能是一種鼓吹的感覺。所以對保羅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的要處理的問題。不過這樣，2000年前的希臘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不知道大家今天覺不覺得這種情況跟香港的社會有沒有類似之處呢？2013年3到6月，香港遊樂場協會和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進行了一個名為《青少年與性及未婚懷孕》的調查，訪問了355名介乎13到24歲的青少年，當中有個發現，有一些發現的結果，就說有近 80% 八成的人是有性經驗，比起2008年同類的調查 63% 高了足足 17%。 約近70%的受訪者在15歲之前呢就發生第一次性行為了，平均年齡呢是 14.7 歲，最年輕的11歲而已。有受訪的性伴侶數目相當驚人，平均床伴達7.7名，當中16歲以下的受訪者平均有6.26名性伴侶，比起2008年的4.4名有所增加。受訪者和性伴侶的關係除了是戀人之外，有 24% 是普通朋友，有 27% 是網友、陌生人和性交易的對象。社會上各個的統計都清楚告訴我們，新一代香港人的性觀念遠比上一代人開放。性潔不是只是遠比淫行，性潔的意思當然是比遠比淫行所含的意義豐富不知多少倍，但是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遠比淫行的確是追求聖潔屬靈生命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大家想想，我們不是屢屢被提醒要敏感聖靈的帶領，要在日常生活裡面對罪敏感嗎？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行為上聖潔的操練了，這個操練必須落實在我們在遠避淫行的功夫上高。保羅在這裡教導了兩個方法，一個是消極的方法，就是避開它。什麼叫避？就是主動找方法去叫自己和我們要避開那個的對象保持越遠的距離越好，同不同意？避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麼簡單。讓我舉一個例子，不知道大家都不喜歡吃榴蓮的，我就很喜歡吃的，不過我老婆就很不喜歡吃的。我每次買榴蓮回家的時候，到拆封打開它的時候，我老婆都會叫我麻煩擺遠一點，跟它保持距離，越遠越好。這個就是比了。我又想到另外一個的故事，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從事建造業的工作的時候，去到國內去看廠，看什麼呢？就是視察我們在那個的樓盤，即是香港某個樓盤，要即是大家家實有窗的，不會沒有窗的，是吧？那就去到國內某個的工廠的廠房去看回去視察那些的窗的製作的過程是否合乎生產那個的標準的樣子。路途遙遠，咁咧，我哋去到個廠房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要喺附近過夜嘅。咁啊，晚飯過後，有人提議：，我哋不如去唱卡拉 OK 咯，咁樣。當時小弟入世未深，唔知道咩回事。 但是当大家一坐低，发觉，原来点解有班人走入嚟嘅？吓，嗰班系一班女士嚟噶。咁我二话不说，就立即转身离开。当时咧都有其他嘅男同事，做乜走啊？咁样样。咁但系二话不说，冇任何嘅回话就离开咗。但是在这段经文不单止是讲到一个消极的方法，也讲到是一个积极的方法，是怎样用圣洁尊贵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保罗在这里讲圣洁和尊贵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同义词这样的做法，指出一种高尚备受尊重崇敬甚至是神圣的气质。这里就说我们要用这种气质去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控制的意思呢，是去占据赚取换来这个的意思。换句话说，其实这里讲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单止去远避那些诱发我们邪情私欲的东西，更加要常常去充塞住那些高尚尊贵值得我们去崇敬高尚敬虔的东西，是用这些东西去控制我们。什么意思呢？让我举一个例子，中世纪的修道院。今日当大家谈到修道院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哇，即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很安静，粒声都不出。但是其实当修道院开始设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些修士秉承服从安于贫穷精洁的生活方式，每日半夜起身，除了崇拜祈祷默想读书，即是做那些比较文职的事情之外，冚唪唥其余的时间都爱来做事。做什么？畜牧。畜牧 OK？ 辛不辛苦的？有没有去过猪棚啊？大家，我记得以前在中文大学读书呢，还有那些猪车，大家搭火车有没有经过那些猪车经过？哇，那些味道真是很正的。修士去畜牧、耕种、锄地、开垦土地、烹饪、纺织，甚至斗木，耶稣都是木匠，是一些很巨大的体力劳动的工作。当时呢，甚至有一个说法说那些修士呢很少冲凉的，几个月才冲一次凉的。到了夏天，你可以想象在修道院是一个什么的境况，是什么的味道。饮食方面，这些的修士不会大鱼大肉，每日都很清淡。夏天每日有人说吃一餐饭，冬天不得，要多些热量，吃两餐。食物很简单，蔬菜、鱼或者是一些芝士。寒冷的冬天只是有一日是生火取暖的，就是圣诞节那一晚。这些严格的规定，谨守生活的简朴操练，成为后世非常值得效法的属灵传统。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淡忘了保罗那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敬虔操练的态度呢？保罗这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行为上的操练，远避淫行的圣洁。我们不单只要在行为上圣洁，保罗继续讲的时候，他说我们思想上都不要活在那个私欲邪情 里面。私欲是指人里头那种强烈的欲望。今日 pass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源自这个今日用在这段经文私欲 pathos 那个字。这个内心的催逼当然的确是可以是好的东西，即如果你催逼做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是吧？但是当然亦都是坏的东西，如果你是被催逼去做衰的话。但是毫无疑问在这段经文讲到那些是很认衰的。私欲的邪情，邪情是指对那些违禁的东西产生欲望，或者对那些中性的东西产生过分的欲望，这个就是坏的东西了。这里讲到圣洁的生活不单只是纠正表面的行为，不要做，而且是要我们省察自己内心的世界有没有对不该拥有的东西有非分之想，或者对中性的东西产生过分的渴求。今天都市人很多人患有沉溺的行为 addiction， 或者强迫性强迫的行为 obsession obsessive behavior， 其实都是这种情况的极端的例子。内心的省察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导来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耶稣告诉我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里不是讲到我们要强行抑压自己内心罪恶的思想靠人的力量，这里是讲到从根本出发，被神的话语去光照，被圣灵去感动，叫自己清楚意识到那些罪恶的思想或者价值观或者看法，知道那些是错，知道那些是罪，知道那些是不讨神喜悦，然后就不再用这种方式去感受去看事情去生活。让我举一个例子，当我未信主之前，甚至乎是当我信主的初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我行我素的人，自己表面上呢好像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我的，其实骨子里是什么呢？骨子里是不懂与人建立关系，不肯听人讲。后来神光照我心，让我看见其实为什么我会不听人讲呢？是因为我太介意人家怎么看我，介意到地步我自己搞不定，我为免向人流露自己这种软弱，我唯有我行我素，以免自己受到伤害。但我是怎么改变的呢？当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爱我，上帝对我那份彻底的接纳，让我不是再靠别人赞我弹我令到我满足或者不满足，我就真的不介意你怎么看我了。你明白我说什么？但是最吊诡的是，当我这样去所谓不介意你怎么看我的时候，我不是变得更加我行我素，我是学习到真正要去无条件去爱人，所以我就要听人讲，我就要虚心接受聆听别人的批评和指正，这个才是真正在神里面那个健康的内心的人生。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怎么保守自己的心？无论是淫念、贪婪、苦毒、妒忌、怀恨，冚唪唥，其实我们都极需要神怜悯光照，显明自己内心的黑暗，用神的爱去化解，让自己在心思上 作诚实无伪无过的人。最后让我们一起思想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不单止停留在行为和思想上高，我们要彻底更新，追求圣洁。保罗劝喻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在关系上都要追求圣洁，如果不是他不会这样讲，是吧？他不会说不准有人在这事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是吧？即如果 他在脑海里面不是在想关系，他不会说这个话。但是在关系上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当代福音派神学家巴克 J. Packer 在他的著作《重寻圣洁》，这本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极度鼓励弟兄姊妹去看。他这样讲，即是他那本书这样讲，他说有人认为为了操练圣洁就要处于隔离和孤寂的状态，长期与人际关系疏离，有时呢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有人为求去这样专心与神同行，就脱离家庭、脱离教会、脱离社会，这些必须的群体生活，其实就有点不妥了。巴克继续去讲，他说他在以前读过有一个人的文章，是一位女士，她呢活在巴克写这本书的时代的百几年前，即是这本书不是今年写的嘛，巴克是吧？她讲论呢圣洁的讲道或者文章呢，即是那位百多年前的女士，那些文章和讲道很受欢迎。不过这样，后来她女婿这样讲，即是这样讲回这位女士，虽然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一个圣人哲士，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她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最邪恶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她藐视自己的丈夫，即是我的岳父，极力侮辱她。她如果不是用一种非常明显流露轻视的声调去讲她的丈夫，就从来不跟她丈夫聊天，不会提起她。无可否认，我的岳父没有她那么厉害，但是她也不应该这样对她丈夫。任何有怜悯之心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对人。巴克透过这个例子继续去有个结论，他这样说，他说我要谨记，无论人在书上写些什么，无论人在讲坛讲些什么，如果我们用怨恨轻视去对待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其实就是否定着圣洁。巴克继续说，他说他这样提醒自己，但是他知道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唯一需要去谨记这件事的人。圣洁就是在圣灵引导下遵行律法，活在圣灵里面表现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性情都合乎基督的形象，追求效法基督的行事为人，倚靠耶稣脱离自我中心，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圣洁亦都是表明一种忍耐的生命素质，坚持正直，在私生活和同人的相处里面都坚持站在上帝那一边，抵抗罪恶，无论在任何处境下都不做恶事，以致全心全意专注做上帝喜悦的事，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献给上帝，倒空自己，荣耀基督。圣洁的素质是必须要在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挣扎的群体里面活出来的。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生活仍然简单淳朴， 如果我们仍然在敷衍失责的文化里面，我们默默忠心耕耘；如果我们在抹黑指控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坚持以善胜恶；如果我们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仍然坚持扶助孤寡；如果我们在人人自危的处境里面，我们仍然毫不计较地付出；如果我们仍然在你如我诈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持守那份单纯诚实；如果我们在非敌即友的思维里面，我们仍然坚持用爱去包容众人，我相信我们就是活出圣洁了。圣洁不是那种消极远离世俗，活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圣洁，让我再用图书的说话去讲，圣经中所示的圣洁是道德上的完美，是一种积极的气质，良善、怜率、清心、毫无瑕疵的敬虔。圣洁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都是讲到神的慈悲、怜悯、洁净无瑕。形容人的时候，当然不是讲到完美无瑕，但是却是那种追求上帝那种良善、怜率、清心、敬虔的气质，不是只是一种表面的宗教虔诚。当我们去到最后看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再提醒我们，圣洁是门徒跟随耶稣荣耀神必须要是从心底里去活出的一种的特质，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有选择不选以圣洁为目标生活的余地的。如果我们拒绝，不是拒绝某个人的劝谕，是拒绝上帝。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去跟从这个方向去生活的时候，我深信上帝必定会有足够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祈祷。圣洁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确在耶稣的榜样里面，我们看见圣洁是有血有肉，是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去到上十字架的地步。我们为着这个赦罪的恩情，我们再次的感谢。但我求你，让我们不单止是停留在那个嘴唇的祭、那个感恩的说话，我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班蒙你宝血所洁净的人，我们要活出这份圣洁，不单止在行为，不单止在思想，更加在我们的关系上高，我们坚持行跟从你的路，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求你怜悯，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向这个方向持守到底。在这一刻，我很想邀请弟兄姊妹去立志，今天你愿不愿意去委身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圣洁，用圣洁尊贵去控制自己的身体，远避淫行，你愿意这样立志吗？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你不单止愿意是用行为活出圣洁，你愿意立志保守你的心，求神帮助你，愿意常常向神坦率开放，让祂光照你，更新你的心怀意念吗？你愿意这样立志的，我都邀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但今天 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被提醒，这个圣洁是活在人群当中的，要活出个见证。你愿意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群体教会去活出圣洁，你不是凡事去逃避抽离，而是愿意委身投入，坚持用神的美善待人接物吗？你愿意的请你都立志举手。感谢主。主，我们这个立志，我求你越立，我求你去坚固，我求你让我们不要靠自己，我求你继续透过今天的圣餐，你提醒我们，我们一班靠赖你到底的人，求你帮助，求你让到我们每一个举过的手都是在你里面继续能够去活出那个的立志。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交托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